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从第五章后半段开始，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基督的使者，而他的职分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执事。一方面劝世人借着基督而蒙神称义，接着又劝教会中的圣徒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成为神的义。接着在第六章，他就以神的同工的身份来鼓励在哥林多的圣徒。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九章，保罗重在三件事情。第一件就在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借着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之后，在第七章保罗就强调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他们和服侍他们的服侍者或者是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保罗把自己当作例子，他是如何的像母亲和父亲一样来照顾来帮助在哥林多的圣徒，同时呢也盼望哥林多的圣徒能够心胸宽大的接纳服侍者的帮助，尤其他们关系之间如果有一些亏损，就必须要修补，必须要恢复。嘱咐完这两件事情之后，八章和九章保罗就转到财务奉献的事情上。财务奉献一般说了，我们觉得好像是身外之物，但是圣徒如何对待钱财这个身外之物，正好也说出他属灵情形是否健康。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原来我们所重视的财物是连于我们的心的。因此保罗这个神的同工，当他来服侍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必须提及财务奉献的事，不是要从他们那边得着好处，而是要让他们自己清楚他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来读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时候的保罗人在马其顿，马其顿是一个省份，那边有好几个教会，最可能保罗这个时候是在腓立比。当然保罗在马其顿建立的还有帖撒罗尼迦、皮里亚、尼科波利等教会。为了鼓励哥林多的圣徒，保罗先把在马其顿众教会的情形分享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他要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财务奉献是连于神的恩典，当你们的恩典越多，你能够摆上的自然越多，而当你摆上越多呢，这就证明了神在你们中间的恩典是加多的。他们是怎么样蒙神的恩典呢？就在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极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热捐的厚恩。其实，在当时马其顿的教会们，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教会。并且保罗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正好在遭受极大的患难。保罗说，当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教会的患难其实也是试炼，让圣徒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而更显得宝贵。就在他们试炼中，他们仍有满足的快乐，并且呢，在他们极其穷困的情形当中，显示出他们乐意捐献那丰富的恩典。其实在和合版的翻译让我们容易理解，但没有原文那么的震撼。中文版的新译本翻得比较接近原文，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极大试炼的时候，他们那洋溢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 会流出丰厚的慷慨来。当教会受试炼，当教会在难处中间的时候，在马其顿的教会显出洋溢的喜乐。一个基督徒喜乐的情形可以不连于环境的。而保罗这边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在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反而洋溢出极大的喜乐。这喜乐呢，加上他们所处的极度的贫穷的当中，却会流出丰厚的慷慨来。原来一个人的慷慨是连于他心中的喜乐，也连于他环境中的贫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总是觉得神给我们的丰富当中，我们拿出一小部分来归还给神，十分之一或者更多，好像都是从我们的丰富中拿出来。保罗这边讲的倒不是这样子，而是在马其顿的众教会，虽然他们处在大试炼当中，虽然他们处在极度的贫乏当中，但是在贫乏他们蛮有喜乐，而从他们的喜乐中会流出丰富的慷慨。这慷慨可能不见得说出他们奉献的数目有多大，但却说出他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当他们处理钱财的事情上，他们的主权是完全转移的，完全以神为主的。他们本身不拥有他们手中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属于神的，以至于当神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很自然的、很慷慨的给出去。在许多社会科学实验里面也验证，越有钱的人通常越吝啬，反而那些经历过贫穷的人，他们真正认识财务的价值。那些经历过贫穷心中又蛮有喜乐的人，最容易脱离财务的控制，愿意让财务去应付别人的需要，他们最舍得能够最慷慨的给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保罗在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做见证，今天呢2000年后也是对每一个教会中的圣徒说同样的话。我们是一个慷慨的人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吗？从你处理神托付给你的财物，就可以试验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接着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在马其顿的圣徒们，他们不仅按着他们的力量，并且呢也过了他们的力量，并且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摆上。财务奉献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一个不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不美的，也不讨神喜悦的。有许多教会在建立会堂的时候，经常喜欢把教会的圣徒分成多少个单位，要多少款项，每个单位负责多少，其实这不是神的本意，可以说这其实不合圣经。圣经一向的原则都是奉献的人是甘心乐意的，一旦在奉献的事情上产生了勉强，后来就带下不美的结局。在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产生的时候，当时圣灵的运行非常的强烈，以至于带下凡物公用的实行，许多人都把自己的田产家产卖了，把款项放在使徒面前。跟着这样的实行带下了一些压力，以至于由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记载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私自扣留卖田产的价银的事，以至于带下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而在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实行也没有实行几年就停止了。这也说出一旦在奉献上违反了甘心乐意的原则，即使是不讨神喜悦的，大概也都维持不久，教会至终也都会受到亏损。因此保罗提到马其顿圣徒们，他们在财务奉献事情上他们如此的慷慨，我第一个强调的特质就是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接着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和合版恩情翻译的不是很好，比较好翻译是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典和交通上有份。马其顿的教会不只是认识奉献的第一个原则是要甘心乐意，第二个他们也认识他们能够帮助 其他圣徒都是神给的恩典，并且呢，借着奉献，他们能够和那些有需要的圣徒在生命上有交通。因此呢，他们寻求机会，再三的求使徒们允许他们能够参与奉献，帮助圣徒的事工。因此，奉献是神给我们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借着奉献和其他有需要的圣徒在生命上有交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有难，整个身体就感同身受。一个肢体不体面，更要给它加上丰盈的体面。因此，奉献不只是财物送到给有需要的人手上，更是借着财物的奉献产生出生命上的交通。这个交通呢，完全是在恩典里的事。接着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感谢主，在马其顿的圣徒，他们真的认识什么叫做奉献。因此他们所摆上的不只是照着使徒们本来所想望，更是远远的超过。因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先按着神的旨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完全是一件主权转移的事。当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愿意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就属于神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把财物奉献出去。和合本的翻译，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归附翻译非常的不好，出一种感觉像使徒比在马其顿的圣徒高一截。其实原文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原文只是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又给了我们，也就是参与了使徒奉献的事工，与使徒们一同完成神给使徒的托付。在这短短的几节，保罗做见证，在马其顿的圣徒，他们真的明白奉献。第一个是神的恩典，第二个个人必须是甘心乐意的，第三个在奉献的过程中必须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第四个在借着服侍者能够参与神给他工人的托付，第五个让奉献产生的结果是和在那些有需要的圣徒的生命中产生交通，从本来钱财身外之物，最终带进徒之间生命的交通，至于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是何等美丽何等荣耀的事。我们常来祷告，主啊，借着在马其顿圣徒的榜样，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帮助我所在的教会有这么美丽彼此相顾的情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都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